经过一场斗智斗勇的战斗，卒之就将南闯南洞的匪徒消灭了。不过就走了咗两个不治死活，呢一边都尼化就受到重伤。无论点都好啦，对于哥登奥利昂佢哋呢班细路嚟讲，一个新嘅时期就要开始啦。佢哋而家咧就要努力进行离开呢个岛嘅准备，为咗重建自己嘅家人同祖国而作最后嘅努力啦。咁佢哋经过多次嘅战斗之后，在他们的心里面就产生一种非常自然的反应，他们陶醉在胜利之中，危险过了去，他们好像觉得自己变得比自己认为的更加高大。事实上也是这样，经过在陷阱树林的林边上面的第一场战斗，他们恶性的希望增大了。但是如果不是阿福突然之间来参加，那个阿玉他们肯定就会跌走的。莫夫亦不敢发射这个炮，因为这一炮可能同时打中马克和小科他们的。那后来呢就不知道是怎样之后的了，又不知道怎样才可以抢回马克和小科他们的。在这场战斗当中涌现出来的英雄都受到应有的称赞。莫夫因为他呢就透过储藏室的窗口及时地发射了一炮，那雅亨呢是因为临危不惧，心情立着手枪对准阿玉猛击。那小科呢就正如他自己讲的，如果我有一支手枪我都会等做的，但他可惜他没有手枪呢，甚至乎连法利呢都受称赞。当他发现匪徒拖住一个细鬼的时候，他就将麻布罩咁托向呢个恶骨，因而受到大家称赞。阿莫科啊，仲赏赐咗一堆软骨俾佢食添啊！多尔范嘅伤势好严重啊，但系佢呼吸仍然相当均匀，肺部肯定冇被拔到毒穿。海胆用一啲喺美国西部地区普遍使用，喺西兰河边生长嘅几种灌木嘅叶，帮佢包扎咗伤口，对防止化脓系好有效嘅。但系对比嗰个阿玉嘅伤腹部嘅腹嚟讲咧，就唔啱用啦。阿福知道自己受咗致命伤，当佢清醒过嚟嘅时候，海胆就帮佢处理紧伤口，佢就话：多谢你啊！海德，多谢你，冇用噶，我唔得噶。讲完，嗰只眼就猛咁流眼泪。戴文斯就对佢话：你要有信心啊，福，你保守咗自己嘅罪过，你一定会冇事嘅。点知朝早四点钟左右，阿福一直都系死咗，佢自我反省咁死咗啦。得到人哋嘅宽恕，亦得到上帝嘅宽恕。第二日，佢哋就喺嗰位遇难嘅法国人长眠嘅地方挖咗一个坑，将佢埋葬咗。咁而家两个十字架就标示住两个坟墓嘅位置。而家仲有两个恶贼走甩咗嘅噃，咁啊仲系好危险。咁所以戴文斯就下决心，要喺去红岩港之前。将嗰两个嘢解决，咁佢同阿哥登、布里昂、巴拉克、阿威佢哋各人就拎住一支长步枪，亦着一支手枪，当日就启程出发。阿法利跟住一齐去咯，因为凭佢个本能去发现踪迹系非常之合适嘅。手术系唔困难嘅，亦冇花几多时间，而且亦冇咩危险。他们沉着那两个人在陷阱树林的密林当中留下的一行血迹，在离中弹几百步的地方就发现了他们死了，自己发生以前被打死的那个派克的那条尸。至于另外一个就好像居住在皮下那么突然失了踪。对于这个事实，戴文斯很快找到解释，这个人受了致命伤之后跌咗落去阿威佢哋挖嘅一个陷阱里边啊，咁一共三个尸体全部埋咗入去佢哋当作坟墓嘅呢个陷坑里边，跟住水手长同埋佢哋咧就带住从此呢个乌尔 怕嘅好消息就翻嚟啦。如果唔系多利凡受咗伤，南洞里边啊，应该系几开心噶。咁而家咧，佢哋有希望离开呢个海岛咯。咁第二日，艾文斯、戈登、布里昂同巴克就开始讨论，一定要实施嘅各种计划啦。咁啊，最紧要嘅咧，就系要将塞纳号嘅救生艇整翻出嚟。港友要需要每次旅行咯，甚至需要喺红磡港嗰度住一排喎，因为佢哋要喺嗰度咧修理嗰只船啊嘛。咁佢哋选择同意叫艾文斯啊、布里昂啊同巴克佢哋啊喺湖北嘅东江水道去红磡港嗰度，呢条路系最安全，而且系最快捷嘅。嗰只部长快船喺小河嘅一个漩涡里边重新揾翻翻嚟啦，嗰、那个流弹咧系喺佢顶上飞过去嘅，所以咧就冇打到佢。咁佢哋啊将生存嘅工具、粮食、弹药、武器都装喺快艇上边。12月6日朝早，嗰只快艇就由艾文斯驾驶出发啦，喺斯嘉湖上航行得相当迅速啊！因为啲海风又好规则又稳定。甚至乎唔使放松或者系掹紧下后角索嘅，就嚟到11:30嘅时候，追住退潮，嗰只小快艇喺东江两岸之间顺流而下。离河口冇几远嘅地方，就见到被拖上岸嘅救生艇就横喺红蓝港嘅沙滩上边。咁对呢只艇仔一定要修理嘅部分，进行咗一次非常之详细嘅检查。咁然之后咧，艾文斯就话啦：我哋个工具系齐全嘅，我哋而家缺少嘅系修理肋骨同埋侧翻嘅木料。喺南洞里边，有啲系小吉号船壳上面插紧个木板同埋木材，所以我哋一定要将救生艇拖翻去西兰号。布里昂就话：我都系咁谂噶，咁系咪唔得啊？我冇认为唔得喎，既然救生艇可以喺塞纳海滨拖去红磡港。咁佢咪可唔可以喺红磡港坐去西兰河？喺西兰河上面做呢嘢系好方便。我哋将来就要喺南洞出发去小吉海湾，而且喺小吉海湾嗰度落海。咁呢个计划咧系行得通噶喎，想象唔出有更好嘅计划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就决定利用今日涨潮嘅机会，用只舵桨快艇拖住只救生艇，沿住东江而上啦。咁艾文斯首先咧，就用佢喺南洞带嚟嘅麻水啊，勉强塞住救生艇嗰个进水洞。咁佢就喺多利凡同埋佢同伴第一次勘察失望海湾嘅时候，曾经住过嘅南洞嗰度度过咗一晚。第二日天啱啱光，就将个救生艇咧绑住多张快艇上，咁艾文斯、布里昂同巴克就趁住上涨嘅潮水出发啦。只要潮水仲喺度上涨，佢哋摇起桨嚟就唔费力嘅。但系当退潮渐渐慢嘅时候，想话拖得喐因为渗水而加重咗嘅救生艇嘅话咧，咁就一定要出大力啦。所以咧，当只小快艇到达斯嘉龙右岸嘅时候，已经系挨晚5:00咯噃。而家咧，天就就嚟入黑啦。喺咁嘅条件底下，冒险横渡斯嘉湖系唔谨慎嘅。咁佢哋就决定喺呢个地方宿营啦。咁食完一餐之后，佢哋挨住喺棵树度，两只脚咧就伸咗一堆烧到天光嘅篝火嗰度，又甜甜蜜蜜咁瞓咗一觉啦。天光蒙光，水手长嘅第一句说话就系上船，咁啊不出所料啊，东北风随住白天来临恢复翻啦，吓咁就系求之不得啦。风帆扯嚟，我啲小快艇拖住浸到船沿嘅救生艇向西边航行，横到斯嘉湖咧就冇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喎。为咗跟晒起见，艾文斯系随时准备斩断条缆绳，因为万一救生艇下沉，咁就会将个小快艇啊拖埋入湖底噶啦，咁就好可怕咯。救生艇如果真系沉咗，启船离开呢个岛就遥遥无期啦噃，咁话唔定啊，仲要喺翠文岛度度过好长好长嘅岁月添。 三点钟左右，乌克兰邦嘅风脊就终于喺西方出现啦。五点钟，小快艇同埋救生艇进入西南河，而且喺一栋小堤坝嘅后边抛锚停靠啦。一阵好嘅欢呼声，欢迎艾文斯同埋佢哋海船归来啊！本来大家仲以为佢哋啊要过几日先至翻得到嚟添噃。喺佢哋离开嘅呢段日子里边，多利发嘅伤势咧就稍微好啲啦。佢咧已经能够伸出手嚟，轻轻咁握住布里昂嘅手啦。佢呼吸又更加舒畅，肺部显然系一啲冇受到伤。海特咧每隔两个钟头就帮佢换药，伤口大概好快就要愈合噶啦。当然啦，完全康复咧就需要长啲嘅时间嘅。不过多利凡佢充满活力，完全康复只不过系个时间问题啫。由第二日起，检修小艇嘅工作就开始啦。首先就一定要用缆索将只救生艇绑实，将佢拖到陆上。呢只救生艇长30尺，主横梁宽6尺，可以容纳目前包括海德同埋水手长在内嘅17个人嘅。咁呢项作业结束之后，各项工程就按部就班咁进行啦。呢个艾文斯啊，既系一个优秀嘅木工，亦系一名优秀嘅海员，对于修船嘅技术咧系好精通嘅。而家材料又唔缺多，工具又唔缺多，佢哋利用中帆船嘅拦船壳，就可以重修抌水嘅渠梁、裂开嘅甲板、撞断嘅横杆。将用过咗嘅麻重新套喺铜枝里边，又可以令到船壳连接密封得好好。咁原先咧，即系船头装咗甲板嘅救生艇，而家全船嘅1/3都装到啦，保证有个躲避恶劣天气嘅隐蔽锁啦嘛。咁就，但系下个月嘅下半期咧，系唔使咁担心嘅。啲乘客咧可以企喺甲板下边噶嘛，亦可以喺甲板上边噶嘛。总之随佢哋便啦。泄露不好嘅定位就可以用到主位。海特仲按照艾文斯嘅指示，用右船嘅备用后卫帆裁咗一幅前卫帆、一幅船尾用嘅尾帆同埋一幅船头用嘅三角帆。咁呢个工作咧就持续咗31日多，一直到1月8日先至完成。咁剩低嘅咧就只系啲零零碎碎嘅修修补补嘅嘢啦。水口长想话细心周详咁修复呢只救生艇，等佢可以渡过墨切伦群岛海峡。万一需要使到布伦斯威克东海岸嘅亚历立国嘅殖民商行必要时候咧，仲可以航行200海里。呢段时间佢哋仲相当隆重咁庆祝咗圣诞节。同埋1862年嘅元旦噃，佢哋希望唔好喺塞尔文岛度结束呢一年啦。喺呢个时间，多利凡康复得相当迅速，佢个体力虽然仲好弱，但系已经可以行出大厅啦。清新嘅空气同埋富有营养嘅食物，令到佢好明显强壮起嚟咯。大家打算在他能够忍受几个星期的航程，而不至于担心伤口复发的时候先至动身。在这段期间，岩洞里面的日常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先一派呢做功课啊、演讲啊，或多或少都放弃了，因为现在威啊、阿克啊和阿伟啊又重新开始打猎了。戈登仍然是很爱惜他的弹药，但是他们呢就不理戈登劝告，怎么都看不起那些套索和陷阱。所以枪声是成天都这里又响那里又响，莫科的配膳室堆满了新鲜的烤肉，那我们罐头食物呢就可以悭回来第一旅途用的嘛。好了，到了1月下旬了，艾文斯就开始装船了。布里昂和其他人都好想话将佢哋喺斯洛吉号遇难当中抢救出嚟嘅物资全部带走，咁但系冇咁多位啊，办唔到噶，只好啊拣一啲咯。首先，戈登将喺游船上面 年收集到的钱币放低一些，咁呢啲又系佢哋翻去祖国嘅时候，话唔定会有啲用噶喎。咁牧夫咧就将够十七个人食嘅干粮就装到船上边，唔单止考虑到可能要持续三个星期嘅航程，而且仲要考虑到万一发生一啲海上事故，逼到佢哋要暂时喺另一个岛登陆。跟住佢哋就将剩低嘅弹药同埋岩洞里边所有嘅长筒枪同埋手枪，一齐放入救生艇嘅箱里边。都系佢甚至要求大家唔好掉到游船上边嘅嗰两门炮仔嘅。如果咧有门炮仔搞到架艇仔负载过重嘅话咧，咁啊中途随时都可以掉咗佢噶嘛。咁布里昂咧就将全部配套嘅替换衫，同船上嘅大部分书籍、船上炊事用嘅主要器皿，包括储藏室里边嘅一个火炉，同埋海外必用嘅全部仪器，可以标个望远镜、罗钢啊、七乘二啊、信号灯同埋橡皮艇啊等等，通通都带上。阿威咧就猛咁喺嗰堆渔网同埋钓鱼线里边拣一啲喺路上捉鱼嘅时候可能用得到嘅嗰啲器具啊。至于淡水咧，佢哋喺西人河洞吸咗嚟之后，就由戈登装咗入去跟住船底里边嘅龙骨放好嘅十几只嘅酒桶里边，仲有嗰啲板地啊、稻虫子酒啊，同埋用啲红果豆荚咁酿制嘅嗰啲酒咧，佢哋都记住搬咗上去艇仔嗰度噃。咁到咗二月三号，全部物资装载完啦，就等确定航行嘅日期嘅啫。但系一定要等到你话觉得能够经受呢趟旅行嘅时候，先至可以喐身噶嘛，经受得住。多利范啊，搭得唔知几响亮啊！佢嘅伤口已经完全结啦，胃口亦已经恢复啦，即系需要注意唔好食得太饱。咁而家佢一系就拉喺布里昂嗰度，一系就拉住阿海特，每日都喺运动场散步几个钟头。佢话出发出发啦，我急要上路啦。咁于是起这个日期就定于二月五号啦。咁喺起航嘅前一晚，戈登就放咗全部家禽，嗰啲圆驼啊、羊驼啊、大宝啊之类，全部放晒。呢啲嘢对于人类俾佢哋嘅各种照顾，好似冇乜感激嘅意思喎、啊。一放啊，就嗲嘅嗲，飞嘅飞，走晒啦。咁个加里特就大声话：，哼，忙于富裕。我哋对佢哋嘅关照全部白费啦！唉，你哋就系世界啦！嗰架财成个哲学家咁样引导大家哄堂大笑啊！第二日全体乘客就上咗艇仔，呢只救生艇将嗰只多咗快艇就拖埋走，因为难民师想用佢嚟做交通艇，但系喺加入之前。布里昂他们想再一次执行在那个博道安和阿福的实践，他们很恬静地站在坟头那里作了最后一次祈祷，表示他们对这两位不幸的人的最后的回忆。托尼凡坐在艇仔后面，拉近负责掌舵的艾文斯，布里昂和莫夫在船头把着风帆的下后角落，因为我克兰光的颜色令到风向很不稳定啊，其他的人和法尼就在甲板的前部随便坐。那那些男的解开了，船长就开始谈了，这就是大家一起赖了三千万岁的嘛，就向这个疫情呼喊，而且在很多个月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安全的隐蔽所的居室，表示告别。当他们发现奥克兰港渐渐消失在河岸密林后面的时候，心情就不免有点激动。顺着西兰河下去的时候，那只救生小艇无法子比平时缓慢的流水飘得更快一点。到了晚晚的时候，在到达沼地树林的沼泽的时候，艾文斯就只好抛锚停航了。这段河道的河床不是那么深的，负载过重的救生艇很可能会搁浅的，那么倒不如等涨潮之后再跟着退潮而落。这次停航持续了六个钟头， 他们就趁这个机会礼餐丰盛的会餐，咁然之后阿威同阿亨就去南诏嘅边缘搭咗几只沙鱼，多利凡嘅船尾亦搭咗两只喺右岸上方飞翔嘅雀仔，唱一响，佢嘅伤就好似好大咁。到呢只救生艇嚟到河口嘅时候，天色就已经好夜啦，黑蒙蒙，但亦冇办法喺礁石群嘅航道当中行驶。艾文斯咧系一位好谨慎嘅航员嚟嘅，佢就打算听日先至再下海。夜色非常之宁静，啱啱嘅时候，啲风啊渐渐沉落去啦，嗰啲海燕啊、海鸥啊咁，又纷纷翻返去岩石嘅巢窦里边。朝近海湾，好静好静。第二日，因为风咧系喺陆地刮嚟嘅，海面就会好平静。咁啊，一定要趁呢个机会航行20海里。咁如果啲风系海上刮嚟咧，咁20海里嘅航程啦，海浪就会好大噶咯。天暗暗有啲光，艾文斯就吩咐扯起前桅帆、尾帆同埋三角帆，我只救生艇就由水手长熟练咁驾驶住出咗西兰河啦。咁呢阵时，全部目光都望向奥克兰港的顶峰。跟住又望去斯洛伐克海湾嘅最前边嘅一排礁石，一声炮响，跟住欢呼三声，联合我国嘅国旗旗随即喺救生艇嘅车筒上边迎风展开啦。八个钟头之后，救生艇进入到以坎布里奇岛嘅海滩为界嘅隧道，兜过南加，沿住阿德莱德岛嘅边缘行进。塞曼岛最远的海角在北方的水平线上渐渐消失了。对于穿行在麦哲伦群岛的水道之间的这次旅行，就没有必要去详细地描述了。总而言之，就没有发生任何比较大的重大事件，天气始终是保持晴朗，而且在这些宽600海里的航道当中，就算在狂风起，海面都是自然起巨浪啦。所有这些海道都没有繁影见到的，再说的没有遇见这些滨海地区的当地人，也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因为这些当地人呢，不是个个都敢以前冒客的嘛。有一两次夜晚黑在海岛上面发现一些火光，但是没有一个土人在海滩出现啦。到了21号，一直由顺风推动住的救生艇，就由阿德莱德皇后岛的西海岸和纪鸟母王岛的高地之间隔住的史密斯隧道进入到麦哲伦海峡。船上一切都很顺利，含有海洋的各种气味的空气对于多利凡来说真的太好了，他又吃得又睡得相当健壮。到了12号的日头，他们兜过了塔谷之后，艾文斯就直接东南方横到麦哲伦海峡。13号朝早，几船头的阿彩又说：又迎推烟的孤烟啊！孤灯就问：是大圆的推烟啊？艾文斯就说：不是，倒不如说是气船的喷烟啊。咁喺呢个方向上边，离陆地确实系仲好远。啲渔人嘅篝火升起嚟嘅烟雾系好难睇得见嘅，800-900吨级嘅气船啊，正在以每小时11至12海里嘅速度行进。喺救生艇上边，即刻就发出一阵欢呼声同埋枪响声。救生艇俾我哋发现啦！10分钟之后，救生艇就靠上开去澳大利亚嘅格拉特敦号气船啦。格拉特敦号嘅船长阿汤姆好快就知道事有吉凶嘅惊险遭遇，况且呢只中帆船失踪呢件事喺英国同埋美国曾经引起过一阵好强烈嘅反弹嘅。我阿汤姆咧就快啲将救生艇嘅成员接咗嚟佢船上边。他甚至无应先将他们直接送回奥克兰，现在航行非常之快。2月25号，格拉特敦号就在奥克兰的停泊场抛锚，还差几天， 台北寄宿学校的15名学生被带到了远离新西兰1800里的地方去了足2年了。大家十分好将一群遇难的细路送回来的消息即刻就传遍全城，全体居民纷纷走来。当细路扑在他们父母的怀里面的时候，人人都向他们欢呼啊。我哋人系几咁渴望详细咁了解喺翠文岛上面所发生嘅一切事情啊！呢种好奇心好快就得到满足啦。首先咧，都我哋话就做咗几次演讲，老实讲，佢哋几次演讲非常之成功噃，代翻非常之好啊！咁啊，跟住咧，巴克写嘅日记，咁呢篇日记可以讲系做个钟头记录落嚟嘅日记嚟嘅。叫做法国人南独日记，又印咗出嚟咯噃，只系为咗满足新西兰嘅读者啫，就印咗20000份啊！最后两个世界嘅报纸都以各种语言转载咗呢份日记，因为冇一个人唔关心小吉号嘅嗰场灾难嘅。高登嘅谨慎，布里昂嘅献身精神，都冇李范嘅勇敢。全体大细路细细路的忍耐得到大家普遍称赞。海特和水手中艾文斯为挽救这些细路赴汤蹈火，所以公共募捐就送了一只塞曼号上船给艾文斯。他带了一只上船的船主力和船长，不过他要以布克兰做船只港的。后来啊，每当佢旅途翻到新西兰嘅时候，佢咧总系去探下嗰班细路嘅，喺嗰班细路屋企里面受到最热诚嘅接待啊。咁至于嗰位善良嘅海特咧，布里昂、契特、阿威同埋其他好几个细路嘅家人都争住将佢接翻屋企，最后佢就喺多利凡屋企住落嚟，因为佢曾经细心照料救咗多利凡嘅命。我哋喺呢个故事当中可以吸取好多教训。当然啦，无论边一间寄宿学校嘅学生，佢哋系唔会冒险去咁嘅环境当中度过佢哋嘅假期嘅。但系每一个细路都有懂得，只要善于处理，满怀热情，勇敢无畏，无论几多险恶嘅处境，都系可以摆脱嘅。在艰难困苦的考验当中成熟，在严峻的生活实践当中长大的小吉号的这班细路，他们回国之后，细细路简直已经变成大细路，而大细路的家